这个是讲这个几个业报因缘啊，就是说他对于活生的一种不当的一种心啊，就和合结这样的一个恶报出来。那这种信念呢、啊，其实很难一一去说这种维系的信念啊。不过就是说，众生向来就善恶念啊，一直延续不断。所以我们为什么在很多地方尽量创造很多因缘，让众生升起清净心？那可是再怎么做，你都不可能做得完整。那问题就是说，我们至少是尽心了，我们已经防护到，我们有一种悲心，我就说忘了，就是我们不能忘了，作为皈依弟子那种悲心不能舍了。所以你只要多了一份意念众生的差别的这种念头啊，这对你来讲也是修行的哈。只是这里的重点最主要讲说，我们对活相生相不要轻易诋毁啊，还有这样重的业报。什么因什么果，什么因什么果、哦、你结供养这个，你的声音洪亮，那当然他会可以称为一个尊者、啊、他过去所修的善啊，还有很多才会称为尊者。可是问题就是好的坏的合起来，今生就变成这个样子，就是这样。又如大愚切者啊，这个共八法成以四前经啊，请文殊相一尊，此以文殊相问阿底峡尊者曰：此相好恶如何？你觉得这个相如何？答曰：文殊相无不好者。哎，答得非常有意思。文殊相没有问题啊，哎，这个供啊稍微不好一点，以毕自顶，就还是顶礼，还是顶礼。是吧？你看阿底峡尊者这种这么高智慧的人哈，高成就的人，你看真成就的人里里外外会照顾一块的，不会很怪异的啊。当然修行有很多没办法一直照顾，可是观念会很清楚的。所以你看他这里是把他分很开。文殊相都很好的啊，不过这个功稍微比较差一点啊，功有问题，不是文殊相的问题。完了以后就算不好，我依然顶礼，顶礼什么？顶礼文殊菩萨。他就以这个不好的相做个前桥，可是观他如文殊，所以他也顶礼。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念啊，敬佛经，凡以四句偈以上之法，皆当恭敬，不应执当经典作为货物，啊，搁置漏地，啊，及污秽处啊，或以邪合词及跨业等。所以啊，我们不要把经论放在啊，这个有时候我们把它放在茶几啊，大家课堂啊，啊茶几啊。啊，有的人就在这个中间那个课堂的茶几底下放了很多经书啊，要位置都在哪里？都在我们的脚附近，对吧？而且在桌底下，啊，上面看什么？喝东西啊，食物啊，都堆在佛经上头，应该随时要警觉不好。我们有时候太轻慢了，所以说一定要很留意，不要让。能让你解脱的法塞在一个轻慢处，不重要处。那连佛都供养经典啊，说法的时候都自铺一个法座，就是很尊重这个法。怎么还呢？我们这些未解脱的人还他轻慢啊，所以一定要很谨慎。在很多地方我们现在有时候多这个有时候也麻烦，现在就是很多人喜欢乱记啊，好也记，坏也记，有时候你也处理不完呢。以前是要请，现在是让人家哈，这个所以这个也是不懂得护念了。那最近我们不在上这个课哈， 你有没有感觉我们去请这个律论的时候，对方都要问很多话？你是谁？你为什么要？我觉得有时候听得怪怪的，我要听话，你为什么要问那么多？慎重啊，你如果真的要的话，我不给你。这我是觉得，我们只要这样想，又觉得很合理啊。你是不是真的？你是不是有在听？或是你只是想到，然后买来那看一看？这不是钱的问题啊！如果你要，我就给你；你不要，我不给你，因为这是法宝，不让你造罪。对的，对不对？那现在不是啊？现在是尽量送，那自己造的，那一直送，送到了现在。本来大家很重视法宝，因为多到实在没办法重视了，只好堆啊，是，这都不恰当。一个对法不恭敬，对生态也不恭敬，那让收到人也不恭敬，啊，这都是没有想到。所以我们可以来宣扬这个法门，要的人来请，可以啊，不要随意的想到就寄，想到就寄。好，所以这个是这观念，我想我们大家很清楚了哈。再过来，我们看那个下一个文，如善知识紧拿我，但见佛经必合掌起立啊，这一点好像没做到。好，见到佛经就起立。好，后年老不能起立，亦必合掌。所以对经法的尊重啊，你看这般的用心啊，我们还是差太远了，对，那再过来，又如阿底峡尊者出底藏位时，有一持密咒者不从彼听法，有一个持密咒的，他说有不认识你嘛，那有的人也觉得你也不过如此，讲经说法的，随便。我不去听。一日啊，见一写经人以此垢补经啊，嘿呀，实在是手，因为手脏，那不但还是用此垢去补这个经典啊、哦，就好像有时候粘不起来，用自己的那唾液啊去把它补起来这样啊，多脏，多脏，我们又好像，那我们倒不会做这个事，不过有的人轻慢的话也会啊。这个有的脏到那个不懂得去保护，很多地方脏兮兮的。尊者亦啊，良不忍曰，就是说阿底峡尊者觉得很不忍心啊，就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好，其持咒者叹为稀有，为什么？那不是已经解脱了，怎么那么在乎小细节？那一个真正修行的人就知道说，其实就只有一个真正解脱的人，他会在很多，他很深信因果，所以他知道这样不好，所以也实际上觉得这样不好，也不会像我们有时候到最后以为境界很高就不拘小节，那个也没在乎，那个没关系，因为我们只要放下就好了，放下就好，就这么想就放下就好，所以你看。他不但能注意到这个小细节，而且还能慈悲的劝解那个对方说啊，不要这样做啊。其持咒者就叹为稀有，因生信心，即从尊者闻法。所以，因为他是看到你这一点优点，他相信你有德才去的。来，因为你讲，我有没有看到？所以，像有些人就会产生啊，我是实修者，你是讲的，那不一样啊。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我是在真正实践的，结果他看到你是也是真实践者，你在生活细节上你都能实际再去运作，他信得过你，所以他就听你的，听他讲经了。又下惹瓦云啊，吾等于法任何游戏易作，然对佛法及说法人不生恭敬啊，是坏智慧之因。以今之疑，亦云足矣，若教此有语，当何自哉？他的意思啊，这里面有一些话我不是很清楚他的真正意思啊。 他讲说那个下人也就我等于把任何游戏译作啊，这个意思我不是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因为在广论里面讲我等于把任何玩耍无所不作，那我就不知道因为他这个语词是然对佛法及说法人不生恭敬，就是说好像说我有做一方，那做另外一面，另外这然的表示另外一个法的意思，另外一个对面的意思，就是说感觉容易产生说我们可以做任何一玩耍啊，无所不做，但就是不要对佛法及说法人产生不恭敬，因为这是坏智慧因。可是我就是不是很清楚有什么玩耍啊，所以这一点我想要找，我没有其他参考，所以说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啊，就是任何游戏译作，对我等于把任何游戏译作，我不是很清楚这一句话是讲说我们怎么会在我们等在把有任何玩耍无所不作，然那是不是说玩耍还不是很大过失，就是不能轻慢，也许是这样，就是说你可能有一些不经意的过失吧，可是啊，就玩耍啊，有一种不是很小动作啊，比如说也许啊，这是我猜的，我不敢确认啊，就是比如说有时候拿个念珠啊有的拿念珠也没有很少念，就是一个习惯拿念珠嘛，就是拨弄拨弄，好像在玩耍，对不对？拿念珠好像在拨弄它，并没有在念，可是他有没有不恭敬他？他没有，他只是好像一种无忌心，随缘这样弄一下啊。那有时候我们看经典在那里，也不是不恭敬，就是有时候不小心，就是动作好像有点类似在玩耍这样啊。可是如果你不但是不经意之外，你还那种生慢心呐、啊，生不恭敬呐、啊，诋毁之心呐、啊，这是坏智慧之因。因为法就是法，法就是智慧的连结。所以毁谤说法者，毁谤法，这个、造愚痴因啊，而且会，如果经常毁谤，会出现以后闻法机会也没有，就很难得到法的救度了。因为毕竟还是你的因缘现出来的，业报终究还是你的因缘现出来，所以你对法产生诋毁，那也就是让你跟法之间没有关系，所以变成难以闻法。那我们今天这样愚痴都已经够本的了，那你还要再继续愚痴吗？那又愚到哪里去？就是你现在已经很愚痴了，你还要造愚痴因，那你要愚到哪里去了？是吧？若教子有以，当何自哉？你现在已经笨得很彻底，还要更笨吗？也没地方好让你笨了，就千万不要再造愚痴因了，不要再毁谤法和说法者。所以有时候我们没有跟他提过，这个在世间事里面呢，我们有时候很难，不说不行，说也不行。其实是非啊，在这种共业当中很难理清了啊。有时候我们也知道某位大德弘法利生非常难得，可是有时候有一些地方让人家产生误会，那有人就会跟我们谈，那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要护念他有很大的法益利益众生，所以要善护念他。因为你现在如果就算他有错，我们都尽可能要守护，因为你要守护的不是光他一个人，是这个人所说的法本来可以利益很多人，结果因为你把他诋毁掉以后，很多人因此不能得利益，你知道这个很多人一直受到伤害，你要想这一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谈一些问题的时候啊，我们不想直接针对具体的东西来谈，可是如果完全都不谈的话，我们很难辨别是非，你知道吧？都不谈有时候很难辨别是非，谈得太具体有时候就会产生毁谤佛法身的现象出来，这中间是难的、啊。 那有时候我们问，我们就觉得说，哎呀，并可能不是如此啦，因为这中间以我的经验，有很多因缘哦，不是我们在外面看这样哈、哦。好、哦，那实际上他对佛教贡献很大，他的说法很殊胜。啊，至于这件事情，就我所知道，以我们在做内面的道理，外面的人不一定知道了。那如果轻易从外面就来论断，我觉得可能不大适合。我们就找个理由，不在这个小思维去影响大思维了，哎，因为会坏这个法。好，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下一个。身净身宝，或是身咒，或谨具出家相，亦不应呵回，即妄分彼我派别而心仇视，这千万都不行，不能这样，这个是人最习惯的，这个什么船都一样，都有这种问题，人的问题，不是法的问题。那当然，现在我们比较难的就是说，我们自己汉传好像最近啊，轮到那个流年不利啊，碰到上传人家讲我们不究竟，碰到南传说我们不走到走上了，可是我们自己就反而不能坚持。所以我就讲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我倒也很为难。以我的观念啊，我没有什么人不能顶礼的。所以南传法师来我们也都顶礼，我们到南传国家见到南传的法师比丘我们也都顶礼，我没有，对我来讲礼身啊，我也皈依三宝，可是人家我不跟他分别，人家跟我们分别啊，那我怎么办？假如我一个人要随便拿，你看低我就算了，我没关系，可是假如我是带一群人怎么办？就变成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从远地请来的一些外地的法师，他不认为我们究竟，甚至认为我们不如法，把我们贬低，因为他不接受大圣，所以认为我们不恰当。那不恰当，我来，我要不要去顶礼你？我变成就牵扯到我会不会影响我的学生人的一种错误判断。我现在又是怪，要怪的。我没问题，我个人没问题啊。哎，可是假如我这样的话，第一个，我接受一个诽谤大乘法的人，我顶礼他，我会有罪哦，我会有罪。第一个，让很多菩萨心性未稳定的人因此谤大乘法。因此对大乘法失去信心，我是想到这一点。所以这个的后代的法开始产生分歧以后，就很多彼此那种不容易的调和一致，所以我们自己本身要掌握得很清楚，一切是依法，所以这个说依这个法来，在我的观念里面，如果南传法需要我们去护持，我们也不会，我不会有什么挂碍，我很乐意护持。所以有时候我们到南传国家，我们也会供养啊，也会护持，因为这是法，反而就是人，反而是大概我们流连不利还是怎么样，没有安太岁还是怎么样，啊，结果反而是让他们来诽谤，那这个造成我们在思维上有点。要考虑的，这个、考虑也是同时是考虑到如何护来护念旁边知见尚未闻者的知见问题。好，我们想到的是这一点。好，再过来，因净身如宝烟，如欠发真上亦乐金云，乐功德者。助林下他人过失不失不虚事，亦不生心计我胜，即念自己为第一，此交为诸谤一本， 正悟轻视列比丘，一劫不能得解脱，斯乃圣教之次第。他这里要你晋升，那当然他举出几个例子啊。那如果就晋升这一部分呢、啊，还有很多我们必须要留意的。最主要是我们要观察身依法正安住、善安住的这一份功德义。所以，我们今天之所以正住进这个身，其实跟前面的进这法跟进这佛是不能分开的。那身之为被尊尊重，也正因为他是一个法的实践者。那他落到现实当中，就夹杂很多的妄想分别，就是你那一派，我这一派。这其实，当你在做这种计较分别的时候，你本身是背离法，你本身是背离法。所以我们很不喜欢，很不愿意看到我们特意的去标榜。这样讲法应该怎么说，就是说我们不诽谤之余啊，其实我还特别要留意，就是我们不要特别去标榜我们不同于别人之处。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讲吗？因为当你标榜我更如法，就会容易产生对其他的诋毁。就像我很不喜欢那个戒律道场讲说我们是戒律道场，那其他人就不叫戒律道场。我为什么不想呢？我就说他们是比较精研在钻研，可是我的意思不希望用一种别的看法，那也不希望说一个道场里面设立太多的特殊形象 mark， 因为我这个代表我的一个商品，因为我不希望就是说透过我彰显我的特殊，因此让其他人去看清，尤其你的弟子，尤其你的信徒，因此不容易去信受其他的身众。你不能用讲的啊，你皈依我就是皈依所有身，你必须要真实的用一种恭敬心赞叹所有身。为什么？老实讲，从外表我们根本看不出他真正的修行，这中间每个人内在的一分德都是值得我们赞叹供养，可是我们看不到。可是我们经常喜欢用世间外相去抉择谁优谁劣，谁殊胜谁不殊胜，所以会产生怎么样，这个团体的这一群居士很不容易去接受其他团体的法师，不但人家要去都还甚至遮挡，这不应该的，这很不应该，因为你破坏他应该有的三皈依。所以像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说包括我们自己要有信心，而且必须要守住的一个应该立场，就是说假如你能在这边受益，你就好好在这边学，如果无法在这边受益，欢迎你去找到一个能利益你的善知识。不要挂碍，真的不但不要挂碍，还是主动。就像慧思大师跟智者大师讲说，你跟我因缘已尽，你的缘在哪里，你应该往那边去发展，这就是师父。这就是真师父，他只知道如何长养你的慧命，不在乎世俗的这些其他。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无意间用世间人用世俗的观念把这个身呢之间的应该和的东西给破坏掉。所以为什么我们尽量不要结太多的那种设立太多的那种，怎么讲，其实有时候团体一个名称是有它的意义，可是一旦团体就会有别的作用，你知道我的意思吧？这要留意，就是设定团体啊有它的一种和的作用啊，可是有时候当你的团体意识很强的时候，就会容易产生跟别的法的对立相。所以我希望说，假如大家未来有因缘啊，有自己弘化一方的因缘，守护你应该要护念你底下的这些带的这些学生啊弟子们的念头，不要无意中就算嘴巴不讲，内在却有一种自赞毁他之意，这其实违反了皈依三宝的应该守持的学处。 所以他讲说，乐功顶乐功德者住林下，他人过失不失去不虚事啊，亦不生计我胜。有的人在禅定很殊胜，那有人在戒法很殊胜，那有的人是在慧学很殊胜，那有的人在福德业很殊胜。结果我们就容易就产生说，哎呀，这些人啊，智慧很高，或者说 他很会讲经说法，好像法师则当高。没有，因为就像我们现在，假如没有其他人的扶持，我们很多东西也做不来。甚至假如你知道很多在默默在为大众付出的人的心念的清净，有时候他的德远胜过我们表面看到的东西，唯有你更有多的机会去了解每个人心态啊，你会洗掉你种种的念头。所以刚才我们讲说，你看这个貌其貌不扬的这个善和尊者，他不过就是当初的一念恶念，而且马上忏悔哦，就因此其貌不扬，身躯很短小。可是他是尊者，对，这也是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在那个国清路里面，国清白路里面的前任住持，只因一时有一个小过失，所以他今生来到这个寺院，还是来到这个寺院，变成近人，照负责煮饭。那近人煮饭不一定能闻法，就偷偷去听，结果在那个炉灶旁边入定。那这个负责的执事师就很生气啊，那煮饭煮到一半，大家不得吃。可是后任的住持知道啊，就是不要吵他，让他做到完，因为他就烧饭烧到就入定了，在灶旁边就入定了。后来就问他说，你知道你的宿世因缘吗？他说我知道。什么因缘？他说我以前就在这里，而那个你们现在讲的话就是我说的，怪不得他体会的比谁快，因为这是原著作者。我该报的报，原来的智慧依然在，所以你无法从外向去论定一个人的根性。这也是我在讲阿含经，我一直在强调，真的在阿含经，从大圣经典不说，在阿含经里面看到很多根性看起来很鲁钝的、烦恼很重的，转眼间证阿罗汉。你很难预料一个人到底如何因缘成熟，以我们的因缘，所以近身当中你必须要观他的什么？观他身当中所住持法的那一份德，而升起什么恭敬供养的这一份心，他有这一份德。每个人都不是全德，包括我，这个缺点还多的都很难算了。可是我们现在必须要观的是每个人的那一份，他还有一份善心，而且是依着出家法的那一份、住持法的那一份、实践法的那个，我们依这个法，我们赞叹恭敬都可以。所以不要去观人家过失，也不要是以为自己行，这个骄慢是放逸本。因为什么叫放逸？明明我在打坐，我很骄慢，我以为我自己很行，可是骄慢的意思叫为什么放逸？因为离开正念，离开正念名之为放逸，对不对？因为你的骄慢你已经是非法事了，离开正法是叫做放逸。所以有的人精进，假如精进当中不依于正知正念而行，也名之为放逸。所以我以前也讲说，我们现在讲说，哎，我们要勤俭，勤俭是不是美德？勤俭是不是美德？世间的勤俭未必是美德，勤于营造世间法，救世间人是美德了。如果站在我们的勤在非法处，俭在贪不懂的舍，这怎么会是美德？对不对？勤俭不会是美德，勤在正法善法处才叫美德，简单的简朴自己的欲望才叫美德。那否则这勤俭哪会是美德？哎，兢兢业业的在营造自己的欲望，这不是美德。 所以那个你轻视的劣比丘，就算是劣也不该轻视。所以我才最近要讲了，只要想到诸佛菩萨从来没有放弃我，我就没有资格放弃任何人。对，我要想想我们修行这条路其实也烦恼很多啊，可是一条路佛菩萨已经放弃了，所以因此我们也乐意成就一切有些人因缘还不具足的人，我们也许方法态度会有一种调整，方法会有不同调整，但心态上从不放弃，不轻视。所以他就讲到这个是圣教的次第。再过来我们看，又葛西敦巴及大瑜伽者，但见黄布翠片一所行地，则不跨越，拾起斗尽自知尽处，如此行矣，应当随学。自能以三宝有儿许恭敬，则当感得众生对己亦其儿许恭敬故。这个很有意思，你看呢，黄布代表什么？那以我们来讲，黄布代表什么？就是布啊。可是假如你在一个法、一个东西、任何物上产生有法三宝意念，就黄布它。你说它不一定真实三宝，可是你的念头起来了，你至少守护你那个对三宝应该有的恭敬心，你要守护这个念头。明明你当中已经有起三宝意念，明明知道它代表某种法物，就对它恭敬，因为你要交代你的心，你要守护你这个对三宝的恭敬心，你不要再找理由啊，它怎么样怎么样，不去黄布而已哦。可是它黄布代表什么？一个法物的一种，不管是在承载或是在装还是怎么样，它代表一种法物啊，所以它就不轻言。所以包括我们的法器，过去有一个居士大德啊，老居士啊，非常有成就，他那个念那个他那个念珠啊，每次要念要念佛的念珠啊，都非常恭敬，完了以后又很恭恭敬敬把它包起来，不敢让它沾到尘，所以绝对不会拿念珠再这样摔的。不会有这种动作，对他来讲绝对不可能，因为他，你看，你可以知道他对戒的尊重，虽然是在家人，他守护他的心，听说是那个谁，李炳南居士，听说是这样，好，那你可以看到他内外对自己的那种要求很谨严，所以。连他自己在用的这种念珠都是这般的恭敬，以持有持念珠的方法，一开始到结束都非常恭敬，这不就是应该有的一种法事应该有的仪轨，应该有的如果摄心的应该有的自我要求、听到到现在我的印象很深刻，你好，这样好，所以不跨越。他这里讲到一点，你对三宝有缺席的这种敬意，也未来必也能感得众生对你未来的敬意，这不是我们始终不要忘了唯识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一切唯心造，你所种下的种子到后来起现行还是自受用啊，所以点点滴滴你所对于三宝乃至对众生的一份恭敬啊，全然满分的都还是自受用、一丝不好没有减损的又呈现出来。所以他讲说三昧王经言，造作如是业，当得如是果。所以我们才知道说在如果对缘起的观察更细腻，我们会感觉到更深细的是什么？其实你的一念，你的一个动作，乃至无记念，念念因果不思， 念念因果不是，没有说啊这个大这个小，其实都依你的因缘起现行而成种子，每一样都形成，不是一个独立的自信的话，而就是这个东西就成为一个作用，跟你的身心合。因为不是说一个种子一个现行，就各个一条一条的，那就又违反唯识的道理，就是说它随时每一个所起的跟过去有一种串习连结的，然后它再回复进去的也都形成另外一个妄想的合，这个都是因果丝毫不少，所以点滴都会到最后之所以。那我们讲到这一点，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点处啊，要你经常正念分明，也是在这里，不让你有更多造作业报的一种机会。甚至啊，我应该讲啊，因为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下士道，而且顺前的那种业报，三恶道，我们不但要谨慎，而且是要怎么样？清清楚楚的谨慎。那有待会我们会回答问题啊，就是问到什么叫正念的问题，不是光有念，也不是光注意念，还是要正确的念。那正确的念里面含着一份抉择，那种抉择就是我昨天也提到了，有时候我们以为没造业，以为我们对好很清楚我们的念头，可是就像怎么样，我的比喻就是一个铅笔笔芯啊，对，没错，你中间有一个善念在，可是中间笔旁边的都是一些杂念，你看不到这一份杂念，所以你只注意在以为你有那一份善念，可是你带着很多的妄想乃是执着。比如说我在做善事，我很精进做，很用功做，这个善事是不是善？是善。可是这中间竟然隐藏了一个最重要的烦恼在里面，就是希望肯定。那一条善念始终都有一个恶法跟它一直并行，都你竟然不知道。而这个在善业的不断串习当中，竟然的那种傲，那种自我的执着，其实在增长。这就是说，我们不但是要知道我们的念，知道你在做善念，还必须要看到在这个念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念。所以要不但只是知他念，还要正确的角度去抉择念当中是如何生如何灭，这种当中哪些信念。所以这就是四念处的意义。四念处不是，但因为它是四念处，基本上是慧学，它其实它原来定位是在慧学，所以平常对自己的正知而住是一种慧学。所以你慢慢会感觉越容易感觉你的信念的维系起念，原来我挂碍处在哪里，我造这个事情当中还夹杂哪些念，这时候你要正念分明，或者说你虽为善，这中间恶依然串起，甚至还它以善为善小，恶还它大，知道？像比如说我们在持戒律也一样啊，持戒律的用意在哪里？清净身心嘛。结果到最后执着戒律以后啊，身心不清净，外表清净了。他用的很高级的香皂洗得很干净，因为他喜欢那种香味，你知道我意思吗？别人是染污脏的，他是染污干净那一个，所以他是执着香，执着那个东西，他并没有让他无贪无嗔无痴，他其实是在戒法当中兴起另外一个依戒而得的自我肯定，其实这是染污相。好，再过来我们看下一个共同学处。好，共同学处有六项，第一个我们看，随念三宝功德，烁烁皈依。 随念三宝功德者，如前所说内外及三宝互相之差别，以彼等之功德作受持之。啊，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很多，那当然现在都还是讲法则，原则性的。那实际上，假如你在做一个实际皈依的哈，你要随你对三宝功德相的掌握的深浅和具不具体啊，直接影响到你修观皈依成不成就的很大的影响。我这也讲过，念佛也是如此啊。功德相观不出来，念佛的心就很难一心。那尤其是在修这个法当中，应该远离对此法的毁谤因缘。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因缘都是毁谤，无意中或者听到的。所以这种毁谤因缘呢，假如你还没正知见很稳的时候，不要去听啊。说实在，这念佛只要夹杂以你这个心态，只要有人稍微一动一些反面的念头，这个后头还会再讲，也一样，反面的念头就动摇你的心，这时候皈依心就整个会退失掉，你知道？就好像说我们在要建材啊，要泥固之前，你要加了一种哈、哦，好像那个纸不一致的东西啊，就粘不上来。就好像要滴一个要粘一个东西，你要滴一滴油，这怎么粘也粘不上去了，对，就好像那个光油面的那个牛皮纸，你要用浆糊贴，老是贴不来，因为它就这个叫做以前有一个名词，就是它就粘不上来，哎，就是那个不正见的东西就动摇你对三宝的信念，所以抉择思，抉择法。接着你的种种修学因缘有重要性，就是因为你的身心在未稳定之前，有很多杂染的因缘会动摇你的修行，那个相会生不了。所以这里面它只是一个大方向，这个大方向我们之前已经讲了，所以应该就三宝的各个功德的差别相，假如你能很清楚的意识它，这时候你起皈依啊就很明确。对不对？就很明确。好，我们对自己的父母能升起敬啊这种孝养之心，我们对不认识的人，我们不会生孝养之心。所以那个孝养之心很抽象，可是当你升起孝养之心是很具体。虽然看不到形象，可是很具体。为什么？因为你受其恩德，所以那个孝养心很具体。可是如果一个不认识的人，你生不来，所以德相观不清楚，那个心生不来。再过来我们来看，随念三宝大恩者，随自所生乐善，当知皆是三宝之恩，故当以报恩益乐而行供养。若供饮食而不间断者，则少用功力而圆满众多资粮，于谁以上者，任何受用之先，悉因自心而供养之。有些人呢讲到，就像最近有一个居士啊，他去参加一个道教的那个研习班，那边有一些也是很高学历的博士。他就说，因为学道教，那我们这个居士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也很有智慧，有一次有一个去那边同样上课的一个博士生啊，就讲说，我就没办法相信佛教，我为什么要拜出家人，我就拜不下去。那我们这个居士讲说，我们拜啊，礼拜师啊，是礼拜自信真。他说你连自己都拜不下去，那你还能拜什么人？就说你连自己都不能接受，你还如何去利益人？那这样讲，对方当然啊，也是一个佛法的道理。可是我们现在有时候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拜不下去？我说你对父母拜得下去吗？我们一般人如果能感念父母恩，拜得下去， 那我们能不能拜出下来？他为什么拜不下去？因为他不能练他的德，所以我们没有要人一定要拜。我们之所以鼓励你要顶礼，是因为啥？那是你修福的机会。可是就修行人本身呢，没必要。我们不在乎人家拜不拜。有时候你拜只是增长我的惭愧心而已啦，我不能受用你的拜，因为我没有那个德。我为什么要讲这里？我们为什么念念都要供养三宝？不是我要喝你那一杯水，是成就你的功，你自己的，你修你的，天人都不一定喝你的水，何况是我？因为他所受用的福报，就好像，假如哈，我们现在吃的都是啊，像西餐啊，很干净啊。有机会你到那个有些国家很落后，他都用捏的啊，他捏一盘说，给你吃，给你吃，你的诚意我不吃不行，可是你刚才那个捏一捏，尤其刚看你从厕所出来，这个要吃不吃？我是知道你有诚意的，可是其实我不是很敢吃。好，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是一个天人或是一个福报很大的人，其实他只感受你的敬意，他是不受用你这些东西，因为他不需要。所以所有一切供养，即使都是到最后说供完的，都是你拿回去的，因为你供养完了，有福报是你回去，你得到。所以当你礼拜谁的时候，不在于那个。所以说我们不在，我们只是说你要能礼拜是你的福，你不礼拜对我来讲根本不在乎。那我就说，你会不会对你们在道教的时候，你会对你们的那个太上老君啊会不会拜？他说也会拜，对啊。那为什么？因为你信得了。你能摄受，你能观察他的德，才拜得下去，所以不必然要拜。可是当你能真正他的德知道的时候，你一定拜，也不用我多说。假如一个人能把你九眼劫的轮回给你断掉，让你得究竟解脱，我不相信你拜不下去。不要讲说九眼劫轮回，一个癌症，你把他的癌症治好，他就拜了，不是吗？所以啊，重点不在他那个形式，而在他实质意义。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说，我们为什么要供养礼拜，也要知道他的意义，免得众生生起这种心。其实你的供养也不过是念其恩。你看，当知随自所生乐善，皆是三宝之恩，皆是三宝之恩。所以说尤其是在以出离解脱的这个究竟上，都是从这里所建立的。那我们讲说，那我平常所做的这些呢，你只要知道三宝的，我还是提前了解更彻底的三宝义，你就会升起这一点，说我随自所生乐善，皆是当初三宝的接引之恩，你就会接引到这里，你就会能信受这一点。那信受这一点以后，你就依以念报恩之心啊，来行供养。所以在经典讲到知返复，返回来的返，复就是复兴的复，返复就是知报恩。佛弟子要知报恩，知懂得回馈，所以这种心来供养。好，所以当初我就讲说，其实你应该跟他回答说，像我们也没有说一定要拜啊，可是我为什么拜？因为觉得有德才拜啊。后来为什么都拜？因为我发觉这中间有背后更广大的德在，所以我都拜。再过来，我知道拜其实在成就自我，所以你可以让他说，你可以不拜，先不用去否定一定要，我先不一定要建立一定要拜，先可以这样啊，你可以不拜，但我之所以拜，有一个你也能接受的理由在，所以你既然能知道我的理由了，而且接受了，要拜不拜随你，不过你可以来学佛，好，没有一定要拜，进来。好，他这里有讲，若供饮食而不间断者，则少用功力而圆满众多资粮。 就是说你只见是只有供水，我都在这种渐渐累积当中能圆满众多资粮。我最近在住一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呢在田外面啊，就是比较山上，有时候点个火灯啊，那个小虫都会飞进来，想想他干脆不要点。可是想想，因为这是他的，我都不点啊，即使外面其他灯他也会跑去的。那不然就是晚上看能不要点，本来想就那不然就不要点了。好想说这个是不是形式的灯，可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一片心供养三宝。有人家点灯会不会浪费电源，看你怎么看。我就当作是在供养佛，我以我感应的福报去供养佛啊，那我这个福报来自于三宝的恩，所以我以这种心供养佛。那我希望假如有一年让这个灯永远不会间断，虽然这是在事项上的，可是也代表我对三宝的一份恭敬心。所以我平常也没什么，就是说我没做什么，可是我意念有一盏佛前灯在亮着，对不对？我在修这个啊，我觉得就像水一样啊，我不让它，我们在做也是在供养啊，虽好像很少，可是我们最重要的是，那么最近我刚上完一个课提到，你一年啊一下念啊几万声的佛号，念完初一念完，然后就一年空着。那我宁愿你每天念一千声，念每天。为什么？数量虽少，可是一天串过一天，一天串过一天，所累积的功德也量好像是一样，对不对？都是那几号几声，对不对？几万声嘛。可是当我每天念一千，串过另外一天的一千，我在念完这一天的时候，我还会留下味道，留下念头，叫明天还念。我在念今天的时候，我想到我昨天念，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维系的功德，却是串成一个很广大，就是那种累积出来的。可是你一下子念很多念，那从此这一年就不念，这时候就其他的正念的支持力就退，就一直退，就是刚开始的前一两个月，哇，因为念一下念很多，功德比谁都大，比那个念一千声都大。可是当一千声的一直在持续的时候，你已经一直退了，就这样。所以他讲说，凡随以上任何受用，随缘观察，起供养意。那随以下的，这没有随以下的啦。所以意思就，凡能自受用的，先起供养意。的意思是这样。待会有一些问题啊，我们就先回答问题，如果还有时间我们再接着讲，那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课可能就是这个，那我们下一节就是回答问题。好，我们下面。